苏联式的中央计划是每一个计划要分解成具体的要执行的内容，但是中国是没有的，从来就没有，从大跃进起就没有这个东西。在中国呢，它只有一个目标，这个目标呢是让地方去竞争，所以呢全取决于在这个目标发布的时候它的优先权是什么。就是当它的优先权是经济增长的时候，那么就都去追 GDP 增长速度。当它的目标是疫情的时候，它竞争的目标就是零，看谁能，看谁是零。就是你做不到零你就完了，你的政治前途就完了。所以每一个地方为了保自己的政治前途，你就是拼了命的也要让它清零，哪怕这个清零是以人命为代价的。在这个制度下，他为了一个目标他什么都不管，也包括了过去计划生育。就是为什么他计划生育可以做得这么狠，就是为什么他会强迫成千上万的人做流产，就是他怎么能够这么没有人性。原因是因为他要满足上级的考核，然后一层一层考核下来，考核到你这个最基层的时候，你必须都给他执行了，执行的时候是没有人性的。
那现在好像习近平没有一个这样子的明确的目标是吧，主要是要忠诚是吧，要安全，他为什么不定一个目标呢，让大家容易去做的呢？
这个呢实际上是自从反腐运动以后发生了很大变化，这个地方呢就关系到了我们怎么认识反腐运动。反腐运动里边的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是习近平试图把权力收回来。那么他试图把权力收回来呢，就是过去呢大量的行政权资源配置权在地方，习近平甚至想把这都收回来相当一部分，发动的反腐运动呢里边带有这个目的的。在这个背景下呢，自从反腐运动以来，就是减轻了地方竞争，大幅度的削弱了地方竞争，大幅度的削弱了地方竞争呢，实际上同时呢也就削弱了这个地方的积极性，削弱了它的这个激励机制。就是为什么都躺平了，躺平从什么时候开始的，躺平就是从反腐运动开始，第一它反腐，第二它也没了这个清楚的竞争目标了，所以呢就大伙都躺平了。直到最近这些时候呢，当经济出了大问题的时候，他又返回来，逐渐又开始恢复，就是用经济来考核他们，因为这个要糟糕了。但是在这个时候呢，他再返回来呢，其实他也很难返回来，因为呢，现在的经济的糟糕呢，背后有特别大的一个部分，就是内需不足，还有呢，地方欠债，就是地方欠债和内需不足，你让他竞争的时候他怎么个弄法，就是当没有内需的时候 GDP 怎么增长，这个太难了。然后他又欠债欠这么多呢，以前呢是地方政府这个靠大规模的举债，用举债的方式呢推动 GDP 的增长，现在欠债欠到了他们要破产了，现在他这搞不起来了，他现在的这个